安倍离世，网友批评三年前卖隐患。
世界知名医学家话最弊变种来袭。破天荒，英美情报首脑首次同台示警。制裁之下，李家超点样讲好香港故事？河南兄妹接连遇难，网民悲愤声援。包恒毅佢音乐会邀约，话我是台湾人。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8日礼拜五。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
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7月8日在街头演讲时被枪击流血送院，之后传出他意识不清，心肺停止，院方用直升机将他送到另一家医院继续抢救。8日傍晚5到6点，日本放送协会报道话，官方确认安倍晋三已经不治理世。安倍事件引发网友质疑，点解疑凶可以咁靠近政治人物？日本有推特网友整理原因，推测好有可能同2019年发生嘅事件有关。2019年，安倍晋三喺札幌市演讲，被一对男女唱声干扰。当时北海道警方即刻将两人带走，之后呢两人提出因为被警察驱离而感到精神痛苦，向北海道政府请求赔偿。呢件事亦令日本政府受到左翼人士批评，侵害民众表达的自由。今年3月，札幌地方法院一审以警方侵害二人表达自由，判当局赔偿呢两人约88万日元。呢件事亦令警方唔敢喺演讲时驱散试图靠近嘅人。有关报道会继续跟进。
Omicron 变种 BA.5 正席卷全球。美国嘅科学家认为，喺成个新冠家族变种当中，BA.5 系到目前为止最弊嘅一个。偏偏就喺呢两日，西安、上海同北京先后通报发现 BA.5。可能再度点燃中国疫情，加速中国经济民生崩溃的速度。全球知名的心脏医学权威美国 Scripps 研究所所长埃里克托波尔6月底在研究所网站发表文章说， BA.5 具备超强的免疫逃逸能力和惊人的传播速度，是到目前为止最劲的变种。托波尔表示，从遗传距离来看， BA.5 是从 BA.2 进化来的，但 BA.2 却不是直接来自 BA.1， 所以 BA.5 对 BA.1 有很强的免疫逃逸，亦即是说曾经感染过 BA.1 的人很容易再次感染 BA.5。 另外 BA.1 已经出现一次很强的免疫逃逸， BA.5 再发生免疫逃逸，导致抗原距离原始毒株很远。民众接种的疫苗大多数是根据原始毒株和 BA.1 研发的，所以对 BA.5 的防御效果非常之差。总之，无论是曾经感染过的人，亦或是已经接种的人，对 BA.5 的抵抗力都很差。再加上 BA.5 超强的传染能力，几乎肯定将在全球引发新一波的大规模疫情。托波尔认为，从原始新冠到 Delta，中间隔了1年半，但在 BA.1 变种出现后不够半年， BA.5 就问世了。这个讲明新冠变异越来越快，越来越频繁。现在的问题是 BA.5 导致严重疾病和致死的能力是否增强。托波尔说，到目前为止只有一项相关实验，结果表明 BA.5 在叙利亚仓鼠身上诱发了更加严重的疾病，并且能够在肺细胞培养物中更加有效地传播。由于累积的数据不够，目前医学界对 BA.5 是否更加致命这一点还未有定论。但是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最新的一项研究从另外一个角度发出了警示。据 CNN 报道，这一项研究发现，同感染一次的人相比， 重复感染在最后一次确诊的六个月之内，死亡风险翻番，住院的风险增加了两倍几。出现疲劳、糖尿病、心肺问题、肾脏疾病、神经系统问题的风险亦都更高。之前英国数据亦显示，同之前的变种相比， Omicron 更加可能引发二度感染。经过三年的疯狂封城、封楼之后，中国经济已经走到崩溃的边缘。刚刚赶上二十大，中共高层又围绕清零展开路线之争，老百姓的生计被抛在一边。在这种背景底下，如果 BA5 带来新一波感染潮，在疫苗不起作用的情况底下，中国的民生令人担忧。陕西省西安市在5号傍晚宣布，从7月6号零时起实行7日临时监管。消息一出，西安火车站即刻涌现大量人潮。有西安的大学生对媒体表示，看到疫情发布会之后，即刻就决定连夜回家，买了深夜11点几的车票。离开学校的时候还来不及收拾行李，只是背了书包。出发的时候邋遢衫都来不及洗，但是八点几到西安站的时候已经是人山人海。类似的情况亦发生在6号晚黑的上海虹桥火车站。不过问题是，他们可以逃得去哪里？7号深圳黄冈新村一名外卖哥哥仔突然被封在村里边。一段短片记录了哥哥仔被围堵几乎崩溃的场面。类似的情况还有几多？中国人还会被折磨几耐？目前并没有清晰的答案。7月6号，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雷伊和英国军情五处处长麦卡伦破天荒发表联合演讲，强调中共是英美在国家安全和经济领域最大的长期威胁。美联社、英国 BBC、卫报等媒体全部都报道了这件事件。两个人当日在英国伦敦军情五处总部泰晤士大厦对企业界和学术界的人士发表演讲。雷伊表示，我们持续看到中共政府对我们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构成巨大的长期威胁。而我口中的我们是指英美两国和我们在欧洲等地的盟邦。雷伊直接指控北京为了获得竞争优势窃取他国技术。他还警告说，中共如果武力犯台，恐怕会造成全球历来规模最大的经济中断。麦卡伦亦表示，美国 FBI 和英国 MI5 罕见同台的目的在于清楚地表明中共是英美双方共同的最大挑战。麦卡伦还警告说，北京政府恐怕将改变世界既有的规则，各方需要尽快采取行动。对于英美情报部门首脑联手对中共出重拳，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边又是老生常谈地进行强烈的谴责。香港新任特首李家超7月6号在出席首场立法会问答会的时候强调，新一届政府会派官员进行海外访问，利用不同的平台讲好香港故事。但有分析认为，在美国制裁底下，李家超和一些高官走出香港都成问题，更不要说要讲好香港故事。美国2020年8月7号宣布制裁11个损害香港自治的中港官员，其中包括时任特首林郑月娥和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他们除了在美国的资产被冻结之外，所有在美国有业务的银行都不能够为他们提供金融服务。所有向他们提供物质援助的人亦都可能有潜在的麻烦。7月5号，彭博社就报道说，没有任何一个香港大亨直接捐助李家超的竞选活动。7号，自由亚洲引述香港时事评论员钟建华指出，李家超被制裁之后，自己走出香港都有困难，拿钱都要收现金，凭什么讲好香港故事呢？钟建华说，还有一个问题是有没有人要请他去。李家超如果想去一些香港的重要贸易伙伴，好像欧洲、北美，相信是寸步难行，估计最多是回大陆或者参加某些亚洲的会议。如果中共在背后做手脚，亦都不出奇。 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女仔冯梦月高考获得601分的高分，但是随后不幸罹难。案件在侦办过程中，女仔的哥哥冯浩在网上披露相关黑幕，两日之后传出哥哥疑似身亡的消息，两兄妹的遭遇在微博快速流传。在微博上，相关话题已经有超过450万人点阅，好多人留言说感到不能够呼吸，天越来越黑了，死或者是一种解脱，天黑到差不多看不见，这个就是所谓的人民共和国吗？这样的盛世不要也罢了。亦有人斥责官方媒体一言不发，说媒体不是人民的嘴巴吗？现在为什么都哑了？你是自己哑的，亦或是人家毒哑的呢？冯浩7月4号发文说，他的妹7月1号在家填报高考志愿，被同村的光棍呃到废弃洞穴里边残忍地杀害，自己刚刚毕业参加工作，没有处理能力，凶手背后有领导撑腰，多次犯法都没有被惩处，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给予一些法律援助，给妹妹一个公道。但好快冯浩又发文说，对社会和政府造成了影响，深感歉意，愿意承担后果，请勿殃及家人。第二日传出消息说哥哥亦出了事，山东商报仲从当地殡仪馆处获悉，5号下午确实送来一个1996年出世的冯姓男子，地址和被害女子住址吻合。河南媒体人首席观察写道，作为一名职业新闻人，从警方的回答中，我隐隐约约感到受害的女仔的哥哥很有可能是非正常死亡。那死因是什么？会不会和逼他道歉的人有关？如果是这样，那些人的残忍甚至比杀人犯还要恶劣。河南江先生对自由亚洲电台说，政府已经没有人性了，整个政府和百姓就是屠杀关系，你不听我的话就屠杀你，不听我的话就打死你。旅居美国的时事评论人郭宝胜对自由亚洲表示，这件事在中国发生不是偶然，讲明中国现在伦理道德丧失殆尽，宗教信仰被中共铲除之后，各种社会问题全部都涌现出来。郭宝胜分析，宗教本来是维系社会的伦理，尤其是底层社会伦理道德，现在中共将宗教全面地残忍扭曲，改造成为中共服务。宗教本身的功能是矫正人的行为，维护社会的伦理，这些功能已经没了，导致中国社会更多惨无人道的事出现。他预计整个社会大乱，社会基层伦理失序崩溃很快就会来临。今年是中德建交50周年，近日台湾女欧指挥家包恒毅接到一场中德建交周年纪念音乐会的邀请，但是他立即婉拒。据自由时报报道，包恒毅在 Facebook 发文说，邀请单位机票住宿全包，而且据说演出费封口。包恒毅多谢对方发出邀请，不过我是台湾人，亦非德国人身份。虽然中方立场认为台湾一样可以同台，但是我想我不合适。包恒毅表示已经将邀请介绍给另外一位中国朋友，他说我替其他更加合适的人选开心，亦替自己能够清楚表达立场而感到欣慰。包恒毅说这一场演出在德国进行，自己毕业之后当然想留在欧洲继续指挥梦，德国是自己很想去的地方，但反而是人生拒绝过最快最干脆的一次邀请。他说这一世如果有机会见证台湾和德国建交，即使是没有报酬，亦要自搬椅去奉献一己之力。这一节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